请翻到72页，看数据。首句总证，总的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云何为是，是整个整个的提出询问。一以下呢是别事事义，个别的解释四种大义。为无相等现清净明照，这个是根据这个比较记，比较记的313页，比较记313页的这个他这个论云四种大义这一段第四行，比较记的这一段文字的第四行的下面，四种者为无相等现清净明照。他把这个四种大义呢，用简单的这四个概念来加以这个标示。这个无相第一个是无相，就是如实空净，如实空净，第一种四种大义里面的第一种叫如实空净。它的概念是什么呢？无有妄然之相，无有遍计所执所升起的虚妄相。所以这个无相，特别各位要注意的，就是指的是遍计所执相，或者是遍计所执性的是无，在这个真如这个虚空中，或者在真如这面镜镜中，是没有遍计所执所产生的一切的妄想、妄的想都没有，所以叫做无相。好，我们看书记啊，故标曰如实空净，为众生本有之性净本觉啊。这个性净本觉是众生本有，没有经过修炼就具备。他说这个性净本觉呢，是隐藏在无明所现的持法界，依报正报出妙。出妙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就是事出世间。出妙可以这样子的分，世间法是出，出世间法是灭。可是各位去看天台的话，不是这样分的。天台的话是，天台中说，藏教、通教、佛教都是出法，只有原教是灭。我们这一部论，它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部论，如果天台来看的话，天台宗如果判华严宗判他是宗教，天台宗的正统的天台去判他是佛教。当然宋代的那个这个天台宗的这些祖师们呢，起了争论，有所谓的三家派跟三外派。三外派的祖师认为起心论是原教，三家派的祖师以这个四明知理大师为代表，是四明是地名，他的法号叫做知理。三家派正统认为起心论是原教，古代78年，大家看一下二十，我那个时候在四国寺上这一班，上那个天台四教里，两位老师教，一个是净心法师，他是所长，一位是李世杰老师，李世杰老师各位也听过，他的著作好多。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呢，有两位好老师，都是在家居士，一位是杨白玉老师，一位是李世杰老师。他们都是佛教界非常有名的在家居士，
佛光大师给这他们两位的名字归。李世杰老师，我跟他学的时间比较长，后来因为他家里面发生了问题，儿子啊出了问题，他没办法来上课，所以剩下来的课就是金星老师自己教的。他比起李老师来是严格多了，就是说逼得我们这个一定要写报告，一定要写论文，就是上课不准打瞌睡，打瞌睡他就站着站，他站一下站个五分钟，你还睡不睡、不睡了不睡了。你写的报告你如果说自己不负责任嘛，你那样写，他叫你起来你自己来来来，你来讲你自己写的，你讲给大家听、因为乱抄的，乱抄的他看了就很生气，他说你自己讲啊，我都看不懂你到底在写些什么，就这样子让大家吓得报告也不敢交。啊，很多人都在家人本来有十几个，后来剩下大概四五个。出家弟子呢，他自己的徒子徒孙呢，十几个，那个就苦了。他说每天啊，寺庙里面的这个事情多得不得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书，根本没时间写报告。可是呢，他是最大，啊，有的称他已经师祖了，有的称他师父啊。非写不可。那个时候在他手下，我就写过一篇有关这个四明智理大师看这部论是别教的这些内容。所以谈到这个出庙的问题是相对，我们这一本书依照四明智理大师的判教和别教，所以这里讲的出庙应该是按这样的标准取的，不能够用智者大师的这个标准取分。这个标准取分他这部论本身就是出家，因为他是别教嘛。虽然有时候讲到缘，但是这个别教的里面讲到的缘是对别教来讲的缘，别跟缘之间是相对的，并不是融为一体，这还不是真正的，不能够开写把别开成缘，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呢，用一个比较低的标准来判这个出法跟妙法的话，用这样的标准就可以，就是世间法是出，出世间法才是啊才是妙，这样就可以。
好，这个无明所显现的十法界义报啊、正报啊，隐于隐藏在无明底下，就是换句话说，掺杂于无明的啊，所显现出来的一切，包括了十法界的义报啦、正报啦、出法啦，就是世间法、妙法、出世间法。五音色心等等的一切的相里面都有这个性定本觉，愚人不了本觉本无十界一正出妙五音色心等相，因为那些都是带着主张的，你心目中看出来有十法界，就表示这个就是已经有掺杂在里面，你才会看出来有什么。因为真正的佛法界看出去全是佛，我眼中看出去全部都是佛，没有差别，佛是完全平等，他看出去没有差别，这个观念我们接受不能接受，我们看出去都有差别，对，佛怎么会跟我们众生是平等，佛眼中怎么会看我们都是佛，怎么可能？对，难道佛眼中看出来众生差别不等吗？那佛就不是佛。那是一种这个等于利他的时候所说的一种假施舍，佛站在他是真如本性上平等性上去看啊， 他要教化众生的时候，他的法里面就有这些施舍，那都是随他意，随着众生的感情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有差别，不差别我们不能接受。事实上佛本身不是这样子，我们看经论所讲的佛的境界，它不是这样子。如果把我们的想法去套到佛的身上的话，这个都是我们的自己的推测，是揣测之词，用我们的境界去看这个。往往我们都讲，人家说他这么了不起，我认为他没什么，对不对？往往以主观的自己认定自己跟他来比的话，我跟他差最多差一点点，往往会这样子。这种就是七种我慢里面的七种不足，众生都有这样子。因为我这样讲，佛应该也是这样想，或者那个善知识应该也是那样想的，以本位主义这样去学可以不？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也是一般的这个众生的一种常态，都是这样子。事实上佛的境界也是这样。好，他说愚人不了啊，本觉啊中间本无十法界的一正出妙五音色心等等的差别相，乃于此等相上执着有我有法，皆属于遍计持情，不了此等的执情，就迷失了性境本觉，迷失了性境本觉，也就是这个如实空境的这种情况里面，就是不能够照见这种的导心妄境，这些遍计所执的妄法。如果我们不能够舍弃这种的这个执着，那么我们就是跟真如本性是不相应。困难就在这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就是这样子，要想改变是非常困难。所以往往我们读了经论以后，要怎么样子去如理的思维，然后把这些所学习的这些经教理论能够真正的融会，真正的消化，很不容易，这个就不容易。文思修三会里面光是那个思会就不太容易，文会也不容易了，听了也不懂，或者听的呢不是正知正见的，我们以为他是正知，自己没有抉择的能力，不究竟的东西我们以为他是究竟。往往我们在文法来讲的话，自己怎么去检测，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是因缘的关系，外缘的关系，一个是本身的这一种的觉性有没有检择的这种智慧，都是问题。但是这是个过程，没有关系，都是一个过程。就像你们写报告乱拉乱抓进来，这是个过程。你现在去听法，在这边听那边听，哪个是我要的，哪个是不需要的，你现在也没有能力去自己去检择。真正到了你能检择的时候，不用听了，自己看就可以了，对不对？不用听，自己看了，自己找参考书啊。就像空师傅讲的，去思法古人，为什么呢？古大德的著作太多了，我们就在经教经藏里面去钻研就可以，自己看就可以，有能力看还是看古人的东西。因为古人的东西经过这个一两千年的这种的历史的这种的自然的这种的选择，该淘汰的淘汰掉，能够留存下来的一定经得起考验。 我也是大部分看的都是古文的东西，以前没有能力看，因为这个是阅读的能力慢慢慢慢培养，自己尽量的啊看不懂的就放了，但是要去看的，你永远不去看它永远不会懂，就是自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的有些不懂的东西啊，经过时间经过钻研慢慢弄懂，就像你写的像那个什么佛性论的33义如来藏三义啊等等，我没有看过，可是你告诉我在哪里，我拿来一看我就看懂了，我没有去看那个，但是我是觉得因为看原文是比较详细，看他这种择录的东西啊，他只讲几个字啊，那个反而不好懂，因为简单不容易懂，详细比较容易懂，而且你看了佛性论以后你觉得不懂得啊，再去看圣曼宝库他解释，他讲得很好，如果还没有再去找另外还有没有解释的几个地方集中起来，你把这个看不懂的东西就看懂，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我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听他讲的不一定是我要的，对，我不一定要那个，所以还是要培养这个阅读，我是建议各位养成这个去翻这个经藏的这种习惯，你们现在太容易手一按就出，我是不会啊，我自己要去找，这个是很费功夫，但是这些功夫过去花下去的功夫现在都见到成果，就是比较容易多了，就是很多以前看不懂的东西慢慢会看懂，各位一定要走这个。好，这个第一哈，第一就是如是空境，各位记得的就是里面空掉的是遍计所执的导心放境，这个是重点哈。有智者若以真空觉相观，观此本觉，这个真空觉相观呢、啊、是。这位齐州大师啊，他是华严宗的祖师，所以谈到的都是华严三观。这个华严三观就是观三种。现在这里讲的真空觉相观就是真空。观什么呢？观理。第二观呢，就是理事无碍，观理事无碍。最后一个周遍环境观呢，就是讲四十五样。详细的情形呢，可以去看那个中密大师的《华严法界观》，大正大四十五卷，可以684中览下，详细的介绍这三个观。华严四种法界里面四法界不用背，不需要，其他的三种需要修。第一种就是， 那么用真空观来观这个本觉，则远离一切粗妙五音色心境界相。那么齐州大师的意思，这些相本身都是遍计所执产生的，这些相此等诸相非觉照实空，本来空故，其实是本来就没有，在真如本觉这一面静静当中，这个虚空当中本来就没有这些遍计所执的法，故曰非觉照义。那么我上一堂课写的这个非觉照义有两种意思，第一，镜子的这个材质啊是玻璃，所以它能照，玻璃后面涂的水银，镜子是不是玻璃后面涂水银，所以它能照， 其他的物质是不能造，换句话说，妄法本身不能造，叫做非觉造意，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本来没有的东西，这面镜子是造不出。空花是没有的东西，触角是没有的东西，所以虚空中没有空花，静静中没有触角，这个是第二个意思。一切的十法界的一切诸妙五音色心境界相，用遍计所执所产生的这些执着相，那面镜子当中是没有，本来没有，虚空这种情明空当中是没有，没有空花，故曰非觉照意。欲如镜，本非山水人物等相。那么这个时候是第一。又如空本无日月云雾等相，故曰如实空。他这个比喻呢比较不好懂，我们上一堂课写的那个比喻呢是数字比较记得比较容易懂，意思知道跟下面那个做一个比较，跟第二做个比较。二者因宣习境，这个因啊是从两方面去说明，一个能够等现，另外一个就是内熏，这两种作用，这两种特性都是因的意思。那么等现呢，我们看这个七十二页的第一行啊，就是根据比较记的313页所说的啊，四种大意呢，用这样简单的这个概念来加以标示。第一种叫做无相，第二个就是等现。事实上呢，用等现呢，其实是第二条里面还有一个在。所以呢，我们不要用它这个因呢，分两个。这一条里面因啊有两种，说明这个本觉是一切法之因啊，是因为这个本觉有两种这个作用，两种特性。第一个，它能现法，显现万法；第二个，能够起这个内熏，所以叫做现法印。内熏因，这条因啊，是说的是两个部分，两个方面。 好，为如实不空，这条因熏习境里面说到这个如实不空了，说的是如实不空，一切世间的境界，悉。于中现，前面才讲，第一条里面才讲，十法界的一正出妙五音色心等等的相，通通都没有，造不出来。现在这个地方讲，一切世间的境界，习于中现，这两个不是自相矛盾，不是的。第一条，各位要注意的是，第一条是遍计所执法，遍计所执所生的法，在第一条里面说明是完全是空，本觉当中是没有。现在第二条讲的是一些境界是什么呢？是依他起事。所生的法，这个他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缘，缘起之法是不无，缘起之法
不，遍计之法是空是无，缘起之法是有。这条跟第一条的大意之完全不同的就在这里，一切的境界，世间的境界，习与中性。那么各位念中论的时候，对不对？各位念中论的时候就念过，一有空一故，一切法的什么？这个一切法是什么法呢？缘起之法，空生万法，是不是？这个我们两句把它这个简化。这里呢，我们本论呢，真如生万法，本觉生万法，意思一样。这个能够成立的话，真如生万法不是一样的，只是把空其生道，空假中无体，把它的这个，把它的这个概念，把更加提升，提升到三谛。本来空就是圣一谛，对吧？就是真谛，空就是真谛，这个二谛里面的谛，真谛。现在提升到积极的实相，所以空假中三谛都是代表的是最高的真理。在那个二谛里面就是空，有圣一谛，叫做真谛。另外是世俗，世俗的就是世，世俗的世理，因为是缘起之法，所以它是性，无自性，所以它是空，所以呢，变成构成这个二谛。那么倒过来，从这个空这个概念当中，能够升起这个万有，这个升起的万有是缘起之法。我上次讲过，因为缘起，所以性空；因为性空，才能缘起，对不对？上次我讲的，各位要考虑这个才能。如果不是性空的话，一切法都不能缘起。有的就永远有，无的就永远生不出来了。那是一个什么世界？对吧？跟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是完全不对、不合的。现实世界的真实相是有这个因缘所生法，也有因缘离散，所以呢这个法就灭，对吧？现象界都是这样子，都是因缘变化，生灭无常，所以叫做无自性，所以叫做空啊。真实相就是这样子，因为是无自性，因为是空性，所以一切法才能够因缘生灭不断呢、啊。所以这个在中论里面的这个，我们知道他说的是事实，就是这个空生万法。那么到了这边，现在我们这一条是真如生万法，这个成立，真如生万法当然成立，因为空跟真如只是把它的这一种的叙述的这个内涵加一提升，变成空假中的三谛，即空即假即中，然后呢，不出不入，不失不坏。不出不入当然是要从另外中论的另外一首这个偈颂去了解，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自故说无生，对不对？无生者并不是不生，是无自性生，对吧？啊，自故说无生是无自性生。那么这个就是不出不入了，不从自己内里面出，也不从外面入进来，就是其他不相干的地方外面从他那边这个进来。可是呢，缘起之法啊，这个不失，真如之体不坏，这个我们回头再解释了啊。所以呢，能够回归到这个真如这个本觉上啊，常住一心，
就是向上有缘起啊，这个诸法性上呢是常住一心的啊，以一切法啊即真实性故，就是一切法不异真如，跟真如是没有什么差异。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啊，因为是性净本觉嘛啊，性净本觉，这个性净本觉一切染法是不能够把它这个污染的啊。自体不动，体这里体指的是体大啊，具足无漏，具足无漏指的是相大和用大，能够熏众生故。那么在这一段论文里面包括了两种因，一个是宪法因，宪法因呢是从哪里开始呢？从这个为如实不空开始，一直到第二行的即真实性故，这是宪法。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论文说的是第一种因，就是宪法因，能够等现，等现一切。从第三行又一切染法说不能染，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内熏因，在论文上面各位可以注上去啊。又一切染法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内熏因。好，我们看它的解释啊。次就是第二，解释这个等现这个道理。首句标举出来的叫做因熏习净。因啊，在这一条里面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宪法因，第二个是内熏因。先八句解释这个宪法因，就是为如实不空这个地方开始，一共有八句，到这个第二行的下面即真实性故，一共有八句解释这个宪法因。为即前本有之性净本觉，为其正好是因为它是本非十法界一正等相，